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读了前两节啊，前两节。那今天我们把剩下的部分啊看一下。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们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们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好，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他的仆人就神的仆人啊，将来那天啊都要侍奉神，那请问神要我们怎么侍奉他？
嗯，
给他端茶拿拖鞋还是帮他扫地啊？这个
彼此相爱，守诫命
啊，好，
然后有清洁的心
啊，好，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啊，但是还有呢，怎么样跟他之间有些
祷告，
向他祷告啊，祷告是一种侍奉，对，还有呢，
敬拜他
啊，
信他，
信他，
敬拜他，
哦，敬拜他，对，敬拜他，
广传福音，
广传福音，那时候不需要再传福音了，在天上了，大家都已经啊看见他的，认识他，其实那时候也不在乎信，因为那时候信已经成了眼见了，我们都已经看见了。
对，
现在我们没有看见，所以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去跟他接触。但是那个时候是都已经看见了，啊，盼望都已经成为实际了。
是
啊，赞美他，哎，赞美他，对，非常好。啊，还有没有？
享受在跟他一起的时光。
哦。就跟他享受在一起，这是一种侍奉啊。对，跟我跟我太太在一起啊，有时候就是、约会啊，就是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哎、这也是一种侍奉啊。还有没有？
陪伴就行了。
陪伴就行了。OK， 我们看一下哈、啊，这个另外有一处啊，这个启示录第七章哈、啊，14节到15节，那边也看到在天上有一群穿白衣的哈、啊。这群人怎么样呢？然后这群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呢，也是一样。他说：“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啊，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啊”好 ，OK， 这边不仅讲到说要侍奉他，而且是讲到昼夜在他殿中侍奉。哇，昼夜这还加班啊，不休息，会不会很累啊？在神面前侍奉呢？这是什么样的侍奉啊？刚才大家讲得很好啊，这个侍奉是什么侍奉啊？其实那时候在勇士里面，神不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事情了啊，他其实他说什么就都有了，连那些树啊，你需要去修剪吗？都已经啊，我相信都已经一切都就
是 perfect，
哎，他就需要我们的侍奉是什么侍奉？我们在勇士里啊，侍奉神，我想最重要的是敬拜啊。因为侍奉这个字啊，也可以翻译成为敬拜，所以我们这些人在勇士里面最重要的一件服事啊，就是敬拜神，啊，就敬拜神，而且是昼夜不停的敬拜啊。你看到天使就是在神的宝座前昼夜不停的敬拜，敬拜就是一种侍奉啊。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啊例子啊？这个字啊，刚才那个字它可以翻成侍奉，也可以翻成敬拜。这个字在马太福音4章10节就同样出现过，那时候撒旦来试探耶稣啊，说叫耶稣如果拜他一下，他就把天下的荣华都赐给耶稣。耶稣就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个侍奉也可以就翻成敬拜，单要敬拜他。另外在罗马书12章1节啊，这边也提到有一个这个同样这个字，但这个字上是那边是名词啊。然后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呢，也可以翻译成为敬拜。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今天在这地上。保罗说这就是一种向神的敬拜啊，唱诗赞美这当然是敬拜，但他说你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另外一种敬拜，因为献祭就是一种敬拜啊， 敬拜，那我们是献上活祭。然后他说我们不仅在宝座前啊要侍奉他，然后呢还要见他的面啊。在今天啊，我们这个人不能见神的面，因为见神的面会被击杀。在旧约的时候，人家说哎呀我看见神的面啊，不能活了啊。那这个所以那时候摩西他很想看到神的荣耀，但神跟他说人不能见我的面，因为见了我的面就不能活。所以后来神就想了一个办法，神就把摩西放在一个洞里面啊，他说我把你放在洞里面，然后
磐石穴里面，
哎，磐石穴里面，神用手遮住那个磐石穴啊，然后接着他说，神说我会从这个洞口经过，然后呢，经过之后我再把手挪开哈，那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背，但是不能看到我的面，啊，所以那时候神就从他面前经过，然后后来摩西就看到神的背啊，因为看到神的面是不能存活的。因为神太荣耀，我们是有罪的人嘛，那所以这个因着这样子，摩西就看到神背后的荣耀，但就是这样子，他脸上都会发光啊，因为他看着神的荣耀啊。好，那但是看到神的面有这么重要吗？
那个我想
请
教一下，就当时我们讲了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与神同行，
对。
当时神
那个时候是神是用天用人的形象向亚伯拉罕显现，
他把他的荣耀隐藏起来，
那时候他化身做一个人，其实那时候应该就是神的儿子了，就是基督哈，他就成为人的样式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那时候你光看人以为是一个人，但是亚伯拉罕跟他讲话之后，哎，突然发现这不是普通人哦，他可能是先知。后来再讲下去，发现，哎呀，他就是神自己，因为他讲到说，他说我要去啊看索罗马、俄摩拉怎么样哈啊，如果说那个因为他们的这个犯罪的声音已经传到我的耳中，我要来看一看哈，那如果是照着我的耳中所传的话，我要毁灭这个城市。所以那时候亚伯拉罕从这个话里面，他当然就知道说这个就是神自己了，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啊！但他现在看到这个，我们说看到这个神是他神荣耀的本体啊。那荣耀本体的话，我们是没办法看到的。那个看到的话会这个会死的啊。那当然，今天我们这个被主的宝血遮盖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但是有人就是看到，就是曾经有人在异象里面看到神，他说哇。那个神的那个荣耀的光啊，他说，如果是我们肉眼的眼睛的话，眼睛一定会瞎掉，因为那个太荣耀。但是灵里面的眼睛的话，可以直视神的荣光啊。好，那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啊，我们要见他的面，见他的面有这么重要吗？他这边特别提到啊，其实这个瞻仰神的面啊，是一切爱主的人的渴望，对不对？你今天爱一个人的话，你一定很喜欢常常看到他，对不对？跟他在一起，你不是只是喜欢他送你的礼物，你就喜欢看到他，看到他你就欢喜了。一样，我们今天爱神一样，我们爱神的人就喜欢看到神的面。所以大卫他曾经发出一样祷告，他说，有一件事我曾经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什么事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跟他同在，然后呢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啊。其实大卫已经有些时候他就住在耶和华殿中，那因为他那边支搭了一个帐幕，把神的约柜放在那个地方，那他就很喜欢坐在约柜的前面瞻仰神的荣美。你说那不是一个柜子而已吗？没有，他在那边眼睛一闭起来，他就觉得说神的同在在那里，所以他就在那边瞻仰神的荣美。同时呢，这时候他可以跟神在交通啊，跟神祷告，神啊，这件事情你的看法怎么样？说啊，那件事情，说啊，我应该怎么做啊？他在他的殿里面跟神这样对话，跟神求问，哇，他觉得说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哇，他觉得何等的享受，他就巴不得他一生一世都住在里面，就不要出来了啊。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就是这样子啊。另外呢，瞻仰神的面呢，我们就会涌出更多的赞美，不住的敬拜神。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有四活物，对不对？在神的宝座前有四个活物，好像就是类似四个天使啊，特别的天使， 它有六个翅膀，那这个四个活物呢，它的遍体内外都充满了眼睛，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们怎么有办法，他们昼夜不住地在那边一直这边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他们怎么有办法这样一直可以涌出赞美来啊？秘诀就是他们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这眼睛是干什么？
看神，
看神的荣耀。他每看一眼啊，哇，圣哉，圣哉，圣哉，再看一眼，哇，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啊，你只要多看几眼，你里面就会，你就不会说，哎呀，要祷告啊，赞美，想不出什么话来。你只要看一眼，你就哇，里面自然会爆发出赞美。所以有那个神的仆人啊，在他的面前，你们要见他的面。当你一见到神的面的时候，你里面就充满了灵感，充满了这个泉源啊，会不自主的就会要侍奉他，就是要敬拜他啊。那另外呢，瞻仰神的面啊，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就会更多的被改变像神。这个更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
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OK， 好。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如同从
主的灵变成的。哎呀，这个如同翻得不好，正是从主的灵变成的。
我们今天还没有到天上啊，我们今天还在这地上啊，受到一些限制。但是呢，今天我们只要说哈，我们稍微这个帕子被挪去，我们可以稍微看见感受一下神的同在跟荣光啊，我们这个人就会开始被改变。就会改变你，我们这个人啊，就是如果你跟一些这个不好的朋友在一起啊，你就会受到他们这个
熏陶。
但是你如果要跟神在一起啊，你看到神的那种怜悯慈悲圣洁你就会跟着被他改变你就不会在这个地上跟人家哎呀为了这些小小的事情斤斤计较，因为你看到神是那样的荣耀富有，对不对看到神那样的心胸那样的宽大，你就不会这个小里小气所以我们当我们越多看到神的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越多的被改变像他。那之前就会跟我说在勇士里面我们这人还会再改变吗？我相信一定会。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啊，一定会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因为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永远认识不完的。所以当你更多的认识他，你这人一定会更多的变化，对不对？你认识神一点点，你这人的里面的这个 capacity 啊，这个度量就是一点点。但是当你认识神越多啊，你这个人就越成长，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啊。到勇士不是我们是停顿在那个地方停顿了，一切时间都停止，不是，我们还是会在那边持续的成长。所以那时候怎么样能够成长呢？就是越多的看神那时候你就里面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在勇士里面还是有很多功课可以学好，
我们被改变至少是两个途径第一个就是这个途径这是一个享受的途径。
对。
那如果这方面享受的少，不常常花时间这样子 wait upon the Lord 侍立在他的荣耀里面，侍立在他的面前，如果这种时间花的少的话，那神不满足，而且他也快要再来了，那我们还这副样子怎么办呢？神就从环境里面给我们一些磨难借着环境把我们这个人被迫的改变所以环境里面一些不顺利啦一些这个打击啦一些挫折啦所以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叫做益处？加薪吗？那是地上的一点点益处好处了他你不管你赚100万或者是你赚10000，将来这些都过去，将来这些钱财都无效了， 因为在天上不是算台币，也不是算什么加币，算美金，不是这样算的。那这个溢出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些不顺利的环境逼得我们去向神。
对，反正我们现在那个现在更多需要的是我们这个思想啊，我们已经太多被这个地上的看法哈、所影响了。我们现在要更多的来读主的话，被主的话来改变。
对。
所以刚才就会讲到说，看一些新闻啊，这些当时有是有必要的，但是我
不能太
多。我们看这个新闻，很多都是从这个地上的角度来
分析、
剖析一些事情、
看一些事情。
那个我们不是说不要，但是我们现在还太多需要被神的话来更新、
改变
啊。
对，所以就是应该是三个方面啊，一个是瞻仰主的荣美，这是一条非常享受的道路。问题是我们渴不渴慕神，我们愿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走这条道路啊？这条又快又美又甜啊，又甘甜。好，那这个懒得这样做的人呢，可能上帝就要打屁股了哈、就是借着环境中的不顺，让我们被迫的要学习我们的功课。那第三个就是看读圣经的时候。
OK， 我想到那、这个，因为刚刚讲到一个是享受神，就是瞻仰神的荣美哈、我们就会改变哈、这是借着享受的途径。
对。
另外一个是说被动的被神这个修理哈、
被环境。
那我是想到另外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我们自己主动的背十字架哈。我们主动的来顺服神，那我们这我觉得这个是正道啊，就是我们自己愿意来顺服神，那让我们这个我们神就在我们身上做那改变的工作。好，所以这个是几个改变的途径，
四个途径，还有一个就是读圣经。
对，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就是说借着读圣经啊。
神要用水借着道，其实更好的翻译就是在以弗所书哈。神要借着道中的水洗，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没有老化。
好，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启示录啊。我们将来都要侍奉神，敬拜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我们的额上。
对，
我们是。就是
属于他的
哈、然后下一节他说啊，不再有黑夜，我是写错了，这应该是第五节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好，到那天啊，不需要灯光，不需要日光，因为神要做光来光照我们啊。好，那你觉得这光是？什么样的光？
神的光，神自己的光。
这个光哈、绝对不是只是物质的光，
对，
不是只是换一个光源而已。它这光的本质啊，比这地上的光还要更是光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它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是讲什么？
就是让你心里亮
对，让你心里面那个明亮起来了，所以这是灵里面的光。
对，
因为灵界比物质界要更加的真实。
是的，
我们现在只不过看到都是物质界哈、你觉得说哇，这已经够真实了，但是圣经里面说啊，这些都是假的，就是说这只是影子，那个本体啊还不是这个。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有提到真光、真葡萄树还有真粮。他主耶稣说他是那个真光，这个讲的是耶稣了。他是那个真的光，意思就是说这个地上的光只是一个样本，但是而且不是叫样本，就是个影子。真正的那个光是在天上的那个真光，是主耶稣那个光
自己，
那是灵里面的光。他照了之后，不仅是让我们肉体的眼睛可以看得见，更是让我们灵里面的眼睛被打开了。哇，那这个光很不得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这个灯打开，不错，这个看这个东西都看清楚了，已经不错了。但是我们如果说被这个真光一照耀啊，我突然里面明白过来了，突然我里面醒悟过来了，然后呢，就被光一照，哎呀，我就稍微认识神了。 被光一照，我哎呀，看见自己的这个污秽啊，自己的败坏，这叫做神的光照。这个光是，然后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东西的这种虚假，这个光是比这个物质上的光更厉害的。有一天我们在这在天上啊，是这种光在照我们啊。好，在这地上我们已经开始可以经历到一点了。诗篇啊，大卫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这光不仅照亮我们里面的灵啊，它也照亮我们一生的道路，对不对？我们要走在路上，过日子，有时候会觉得彷徨，就觉得不知道说前面好像一些未知，但是神的光一照在我们里面啊，哇，你对于你前面的那个方向啊，哎，突然里面就有一个把握，有个谱了。你们就笃定了，哎呀，对，神要我走这条路，因为我里面有光了，哦，所以神成为我们的光，这光比这物质的界的光啊，更宝贵啊，哦。然后诗篇119篇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什么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所以当我们被这神的光一照之后啊，我们里面会怎么样？会有智慧。上面那节说啊，这个最上面说那个主神要光照他们啊，然后呢，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做王是因为他们在这地上付了代价啊，在这地上跟随神，为着神的真道站住，所以他们那一天他们会得到这样的奖赏。好，但是你要做王，你也需要有智慧，对不对？我不是说我封给你做个王，结果你在这地上呢，神啊，我在地上是一个非常这个。愚昧就是一个好像很简单很这个卑微的一个人，到天上我现在要做王了。好，做王你就要管理一切的话，你需要什么？需要智慧啊，不是只是向神忠心而已，还需要智慧。这个智慧哪里来啊？因为神一再的光照，你在神的光底下，你就会什么？有智慧。所以神的话语一解开来啊，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这就是刚才旧约所说的了，一句话本来只是生米，但是呢，一旦解开来之后，就变成我们的熟饭，我们就得到，我们就通达了啊！这是神的光在我们身上的功效。那个还有诗篇118篇啊，大卫说：“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你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我们在天上那个光还在一直照我们，一直照我们。他越多照我们，我们就越多把自己委身给神。我们越他越光照我们，我们越就义无保留啊！我真的是啊，里里外外都被他照透啊！这个人就被他改变啊！所以这个光啊，真的不是物质上的光啊，是乃是真光啊，真光。那后面呢、啊，有些地方我就跳过去了啊。这个直接讲跳到第10节啊。中间那些大概比较没有问题啊，第十节这边可能会有一点小问题啊。他对我说啊，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为义的叫他人就为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为什么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呢？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啊。
以前就是前年以后审判以后的事。
没有，这还不是他现在讲的说不可以封这个书上的预言啊，这是讲的针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他说因为日期近了，这是讲到说主耶稣还没再来之前，他说会有一个现象，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啊，然后呢，唯义的叫他人就唯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这段话其实我是想很久了，后来我就看参考一些这个解释啊，后来我讲说大概这个解释比较通一点，就是说，这段话其实是一段预言啊，就讲到说在主再来之前啊，这个作恶的会更加的作恶啊，污秽的会更加的污秽，所以这个后来想到说，哎，对，提摩太后书啊3章1到5节有类似的话，他说你该知道啊，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啊，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躲开。
哦，所以在这个末世啊，这个啊，这个世风会日下啊，这个世代会越来越恶啊，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远避这一切。
我前几天看新闻呢，就是短短一个礼拜之内，台湾就发生了三起杀爸爸或者是杀妈妈的事情。有的那凶手还是女的，是女儿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
所以你看，就是没有亲情啊，违背父母啊。好，我再解释一下啊，这个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啊，这个人就污秽的叫他人就啊，唯义的叫他人就啊，这个人就啊是时间上的说法，对不对？
嗯，
是从时间上的说法。我去查了一个这个原文啊，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时间上的，一个是程度上的 degree。所以它一个是讲到 time 方面，一个是讲到程度方面，所以也可以这样翻。根据这个原文的意思的话，就是说日期近了，那些不义的叫他更加不义，因为他的罪是会发展的嘛，对不对？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听过会杀父母的，根本没有听过这种新闻。那现在我这么老了，呵呵，然后一个礼拜之内有三个这样的新闻，其实前前后后以前也听过了，只是没有像这样一个礼拜就三次啊。这个台湾整个岛里面北中南啊就发生了三次。所以不义的他会更加的不义，污秽的会更加的污秽，唯义的会更加的唯义。我们这个义一定要成长，不能停在那，不进则退啊。还有圣洁的要更加圣洁，这个就是基督徒的长进，神的儿女的长进，对不对？
嗯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程度比这个时间是更重要。
对。然后他说，另外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三节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
越久
越
恶，
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
是、
啊、我们现在你反正看现在社会新闻跟这个二十年前非常不一样，
所以这是有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啊、
这样子的人生他们就是在那个越恶越恶越恶的恶性循环的里面。
嗯、okay、
所以这些人要不传福音给他，不要，要怎么样，要避开，了解吗？圣灵会告诉我们，有些人我们要避开，但是有些人还有希望，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但是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些恶性循环的里面的人。
OK， 这个啊，我们就是随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啊。
嗯。
那个主耶稣那时候在地上的时候，他那时候传道也是这样子。他有时候这边一大堆人，对不对？哈、啊。
嗯。
像那个西罗亚池子里面那么多人，这个病啊，这个生病等着医治。
嗯。
主耶稣直接到某一个人身边，他说：“你要得医治吗？”
瘫痪了38年。
对啊，他没有对每一个人传，对不对？啊、因为他就是听里面天父要他引导他，你去对谁说。啊、哦，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啊，就我巴不得的每个人都得救是没错、嗯，但是神交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就是针对这个，针对那个，啊、哦，所以我们要 be alert 啊、哦，这样子。
你说要祷告的时候，自己很想要为这个人祷告，但是圣灵不允许。
这样。
你有这样的经验是吧？哎，我也有。
就是感觉心里就觉得好像要为他祷告，就不想祷告。
哎，就没有那个力量，
对
对
对,
对。
然后有的时候里面会，他会说什么已经来不及了，就是反正你就会心里
知道，
圣灵没有这样子为这个人祷告。
对，因为
是像 Luffy， 你就会
一直想，
特别一直想，甚至想要进食为他祷告。就
对，因为上帝还没有放过他，对，上帝还没有放弃他。
因为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有限，
对，
神知道说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时间我们的精力要用在刀口上，
哎，
所以神就是 assign 我们特别针对某几个人啊，
对，
花力气，
对对对，
这样。所以
我做一个你们都已经知道的见证，就是为了May跟那个 Frank， 他有一大堆的阿姨啊，哈、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天天把每一个阿姨讲出来啊，为他们祷告，这样。那渐渐的，我们的查经班开始人比较多了。哎呀，这个需要祷告，那个需要祷告，那个妈妈要祷告，她的这个是她的老爸要祷告。就我就发现，这个好像都没有力气再为这些阿姨祷告了。所以有一天睡觉以前，我就说主啊，我还需要再为天天为这些阿姨们祷告吗？我就这样问了一下而已，就睡着了。结果第二天他就说，哎，许仙，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啊，那个梦就是回答我的问题，懂吗？他不太懂那个梦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问，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昨天睡觉以前我问了主一句话，在心里，我主啊，我还需要继续为这些阿姨们祷告吗？结果他那个梦就告诉我了，不需要了，因为他们拜拜拜得很深了，而且你再怎么为他祷告，你再怎么跟他讲，他们不会改变的，所以不要再浪费这个时间了。所以有些人神会放弃他，但是有些人神就不放他，就不放弃他啊。所以有的人是神注定了他是平安之子，像我们有些人是地狱之子，那就不要再花心力在上面了。因为我们这个地上的家庭暂时的，可是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永永远远的家庭，那就是弟兄姐妹。在地上的家庭是这个血缘的关系，是不是？他姓林，我姓许啊。但是在永远的家庭里面，那是什么关系啊？是永生的关系，是我们都有上帝的生命，我们都是上帝的血统，了解吗？这个 family 是一个更伟大的 family， 而且是存到永永远远的。
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是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怎么样洗净自己的衣服啊？这个是用什么东西洗啊？
神的话。
OK， 在启示录第七章这边有讲到，这些人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刚刚有读到有没有？是什么？曾用羔
羊
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用是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那这个衣裳是代表什么啊？
行为。
衣裳代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对。
言语。
我们的行为里面常常会有一些
思想，
有一些这个瑕疵，有一些这个不对的啊。都需要靠着羔羊的血把它洗净。所以这是讲到，就是我们的常常在主的面前要悔改，
要认罪
啊。所以把这些洗净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得到权柄到生命树那里，才可以从门进这个新耶路撒冷。
对，
好，
那你还他忘了引另外一节经文，就是我刚刚说的借着神话语中的水洗啊。就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在感受到那个神话语好像水一样的在洗涤我们。
对，那个是洗涤我们的思想啊。现在讲说行为哈，就是已经做过的行为哈，需要被洗涤。
那个是罪行。
对对对。
那这个话语呢的洗涤是针对我们的罪性。
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想啊。
对。
还没有做出来的啊，就是要先把它这个归正了啊。好，城外有那些犬类，
什么叫犬类？
犬类就是坏人嘛，这个是作恶。
吐掉的东西，再回过头来吃，这就是狗的特性。
行邪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且喜好说谎言的、编造虚谎的，这个城是什么城呢？
新耶路撒冷。
新耶路撒冷的城外，新耶路撒冷城外是什么地方呢？
硫磺火湖了。
对，这边讲的就是硫磺火湖啊。为什么呢？这是耶路撒冷，对不对？
这是旧耶路撒冷，
这是
地上的耶路撒冷。
地上耶路撒冷
目前还存在，
左边是南边啊，右边那边是北边。南边这边有一个谷啊，一个山谷叫做新嫩子谷。这个新嫩子谷呢，上面有一个门啊，这边有个门。你看这个
有门吗？
有了，我现在这OK， 这边有个门啊。这边有一个门，这个门叫什么门呢、啊？叫做粪场门。粪就是粪便的粪啊，工厂的厂，粪场门。他们就从这个门 把什么东西倒出来呢？垃圾。所以他们都把垃圾倒在这个新嫩之谷里面，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焚烧垃圾的地方，哦，常常有烟啊，这边烧啊烧烧，所以这个地方就象征地狱啊，哦，所以他们犹太人把这个新嫩之谷这个就是作为地狱的象征，所以将来在新耶路撒冷呢，它城外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地方，那那个地方就是硫磺火湖，神把一切所有的消极的背逆他的啊，全部都放在里面烧掉啊，好，
这就是第二次的死，是永永远远的死，
好，
永永远远的痛苦。
那这里最后这边说啊，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啊，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嗯，
这里有三个来啊，那这三个来讲的不太一样啊。这个心腹是讲什么？心腹是讲教会啊，这个是讲到今天的教会，我们那是地上的教会，跟圣灵呢说来，是对谁说来？就耶稣说来，耶稣就欢迎主再来，主啊，
快回来，
求你快来。然后听见的人呢，也该说来，就欢迎主再来。
嗯，
那第三个来呢，口渴的人也当来，这个来是什么？
就近他
来，就近主来，
嗯，
哦，我们来靠近主，
是，
然后呢来取生命的水喝，这生命的水是讲到圣灵啊，圣灵啊，所以这个是后面的一个邀请，我们邀请主回来，同时呢也邀请那些口渴的人来就近主啊，然后最后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卷书有这样的形容，他说，啊，如果有人在这个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把这个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嗯，
啊，那这个书上的预言，如果有人删去什么，神必要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跟圣城删去他的份，啊，
嗯，
所以圣经里面66卷没有任何一卷书像启示录一样说你读了就会有没有
有福，
然后呢你甚至于你在里面增减一点的话，神要把这个灾难，啊，降在他身上，啊，
嗯，
所以这个是启示录，
因为日期近了，
因为这是一卷特别的书，哦，所以今天我们读这卷书只说是有福的，因为怎么样呢，这可以让我们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哦，所以后面就说证明这次的说是了，我必快来，
这主自己说的，
然后约翰就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最后一节解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这边有提到恩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末世啊，我们要迎接主的再来啊，我们需要有神的恩惠，才能够在这个末世里面，哦，靠主站住，所以需要有恩惠。好，那新约可以说结束在这个恩惠，旧约结束在什么？旧约马拉基书最后一节，结束最后一个字是咒诅啊，旧约结束在咒诅，新约结束在恩惠啊，啊，马拉基书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
他是预言到施洗约翰在新约一开始所做的事情。
那原文呢，原文咒诅是最后一个字，中文是中文不是，但是原文最后一个字，英文也是，英文最后一个字也是咒诅，啊，
嗯，
那我在这边我再补充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见证，就是讲到这个天上的这个经历啊，台湾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叫做王永庆啊，王永庆，那王永庆他有这个有几个太太啊，第二个太太生了几个儿女啊，很多都是基督徒，其中包括一个叫做王雪红啊，就是那个做那个手机啊
HTC 的，
嗯，对，那他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那他的姐姐呢更爱主啊，那姐姐也是非常富有，因为都是这个豪门的家族嘛。结果他们
企业家，
哎，那他们的母亲呢，大概前两年过世了啊，过世了。他母亲也是一个基督徒啊。那他母亲过世之后，这个大女儿啊，就一直很想念他的母亲。然后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现在很想念我母亲啊，你可不可以让我到天堂看一下哈，啊，看一下我妈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那我就放心了啊。”结果那个神没有回答啊，就他就不放弃，他就连一直祷告了一年了，为了这样，因为他常听到说有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多人被提到天上去啊，看一下天上的人 天上的这个样子，所以他说那我也要祷告，我也要到天上去看一下啊。就后来一年之后啊，神终于啊跟他回答了啊，神还是没有让他去啊，那神回答他怎么说？就说我不能让你上来看，然后为什么啊？他说有两个原因啊，然后第一个原因，因为啊你上来之后你认不得你妈妈了，为什么？因为你妈妈变得非常非常的年轻啊，在天上没有老人了，都是我们都已经变成那个年轻时候的样子啊，
最漂亮的样子。
对，而且会有神的荣光。他说你上来你认不得你妈妈，所以你看了也没有不需要了啊。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啊，他说你上来之后啊，你就不会想回去了，你会赖在这边不走。对啊，神说，所以我不能让你上来啊。那告诉我们这个见证的那个弟兄啊，因为他跟那个那个叫王桂云姊妹，他跟他认识，他说这个王桂云姊妹，他家里面的富有不是普通富有啊，他说他去过他家看过，哇，那个是这个怎么样的
大，非常豪华，
非常豪华。然后他说这个姊妹啊，她爱主没错，但是她也享受很多了，她在地上好吃的都吃过了，
对对对
啊。然后他说世界各地该玩的地方他都玩过了，他说啊，这样子在这地上有这么多享受的人哦，神甚至于都说你到了天上你都不会想再回来。所以可见啊，他说我们这个天上的那个荣耀，那个福乐有多么丰富啊，他说是地上再有钱的人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啊，我们眼睛被一开，你就会看着地上如同粪土，
对，
你就不会再为这地上哎呦主啊，今天就这个吃了一点亏什么的。神说这个地上的小东西你不要在那边介意了，天上有更宝贵的东西为你存留啊。
所以刚才听那个诗歌里面说什么受苦是什么
小事情，
别那么 care。
好，我今天停在这里啊。
我也可以做见证，我妈妈过世啊，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是突然的过世，好，发生了意外，突然的过世，所以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是信主不久，所以圣经也没读多少，就无法接受这样子。但是呢有很多的责任需要尽，因为我的家里倒成一团，我的外公外婆，我自己的继父啊，还有弟弟妹妹，他们需要吃早餐，需要包便当什么的，我就一手揽下来啊。好像就是说借着这些该做的责任啊，该尽的义务，忘掉那个悲伤。等到后来他们开始settle down 啊，我才突然大哭，好像那个被压抑的那个情绪才发作出来啊。那然后主就让我看到做了好几个异梦，那其中一个就是我看到我妈真的是好年轻，而且很漂亮啊，像一个少女，然后穿了一件金黄色的旗袍啊，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的美丽，所以神让我认识这个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跟我妈好像要去旅行啊，坐在一个小车子上面，我就拿了一本这个旅游手册啊，我就跟她讲啊，怎么样，那个地方会是怎么样，那个我们要去观光的景点会是怎么样，这样子啊，好像很懂，好像我做他的导游。突然我就发现我妈一直不讲话，一直不讲话这样，那我就回头看她，我就发现她比我还懂，我只是照着那本导游手册啊，说那个景点将是怎样将是怎样，可她已经在那边了。所以他那个就是让我明白，他一句话都不讲，都是我在那边呱呱呱呱呱呱讲给他听，可是他其实比我更懂，因为他已经住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他说他会认不得他妈，大概是因为他的印象都是他妈妈很老，然后后来生病，那些印象充满他，所以他无法想象他妈妈这个成为少女的样子啊，所以他说他认不出来，但是我还是认得出来，因为我妈过世的时候只有40多岁。
OK， 好，没关系啦。这个我们听到一些有人到天堂的一些啊，或者是一些经历啦什么的，我们就是参考啊，要参考，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每一个人的这种 经历啊感受不太一样啊。
我觉得还是要读圣经，
对，最要紧的是读
圣经，最重要的是要读圣经。因为有些人就是很羡慕啊，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很羡慕，天天要看异象，要做异梦，要什么的，就追求这个，这个方向是错误的，神的话是最重要的啊。